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3月28号下午，在巴黎市政厅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讲真相、练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当过往的民众听说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后，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人表示，迫害信仰者就是失败者，他将走向末路。让皮埃尔已退休，他热衷中国文化并在学习汉语。让皮埃尔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常可耻的行径。他说，当我们了解中国发生的血腥虐杀，中共当权者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民族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就像俄国人民经历的斯大林屠杀一样。中共是集权统治，是独裁，人没有权利说话，人不能自由表达，一不小心就会丧失性命。中共专制下，8000万中国人遭虐杀，当我们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时，这不仅仅是个数字，而是人类的生命。他表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中共要全部抹掉，很令人心痛。他最后赞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很有勇气。纳尔逊原籍哥伦比亚，在巴黎做帮助老人的工作，他很高兴见到法轮功学员们。他说，在俄国共产党杀害了200万人，在中国8000万人，加上古巴、北韩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共产党比希特勒杀的人要多得多，是人类最为血腥的一段历史。历史学家知道统计数字存在，这是事实。
自3月20号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每个周末都在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反迫害征签活动，许多市民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支持加拿大通过法律来惩治恶人。乐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这样对无辜人民是错误的。她认为中共不应该控制民众的生活，如果人们想修炼，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应该有人说你不能这样做。人们不应该因为信仰而遭受苦难。卡尔顿大学两名女学生表示，之前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灾难。他们在请愿信上签了名，希望中国人民能拥有像加拿大人一样的民主自由的社会。来自香港的牙医冯先生表示，他来渥太华15年了，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中共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压迫。他认为，只有结束中共，香港和大陆的中国人民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3月23号晚，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波特西法尼亚县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弗吉尼亚州第八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县委员会主席凯文·马歇尔受访时表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是可怕的，是荒谬的。我们希望斯波特西法尼亚县的每一个人都了解此事，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参与此事。县委员加里斯金纳受访表示，我希望美国站出来对中共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要停止。
2021年3月22号，欧盟、英国、美国与加拿大联手制裁中共人权恶棍，其中欧盟、 英国与加拿大宣布就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径，针对四名中共官员与一个机构实施旅游禁令与冻结资产。这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欧盟与英国首次制裁中共。美国也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军政与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杨建禄2021年3月16号被宣化法院非法判刑8年，罚金1万元。杨建禄家属正在上诉。杨建禄2019年12月3号在建国街市场讲法轮功真相，被宣化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殿红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7万，家人已上诉。2020年7月9号，黑龙江省公安厅督办、大庆市公安局、林甸县公安分局统一出动50多个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薛立威、董娜、张万民、江宏杰、陆朝波、陈洪波及陈洪波的孩子8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刑讯逼供。
黑龙江大庆市被迫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白玉福和妻子张立新2019年12月2号在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被绑架，2021年3月5号被张武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3月23号获悉，白玉福被非法判刑6年，张立新被非法判刑4年，夫妻二人现在在上诉。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54岁的法轮功学员戴传义2020年7月22号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到抚州市国保警察绑架和抄家抢劫，11月19号被抚州临川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冤判5年半。2021年2月7号被抚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3月15号被截入江西省豫章监狱。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轮功学员边雪梅2020年9月23号被衡山县长江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1月29号遭衡山县检察院法院非法开庭，3月11号又被视频开庭，因他认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5年。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法轮功学员王霞、齐红玉被非法判刑4年，牛玉杰被非法判刑9个月。2020年3月17号，王霞和牛玉杰在小区附近讲真相，被福利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4月3号，齐红玉女士在街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非法抄家。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郑石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7号星期六，新西兰奥克兰市举办了第99届酷木秀，500多个展位，再加上嘉年华游乐设施、马术比赛和各种展览表演、现场音乐会等等，吸引了大批民众。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学员们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参加了酷木秀的游行，他们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孩子们追逐着龙珠和舞龙队互动，十分开心。天国乐团还被邀请到主舞台前表演，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观众们介绍了法轮功，很多观众看了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后，又来到展位前了解真相。莫罗维奇是新西兰国家党的工作人员，他说，法轮功学员们非常勇敢，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站出来。我看到他们每年都来参加酷木秀，我感佩他们的坚持不懈，他们在不断的努力讲真相。我也喜欢他们真善人的理念，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益处的。他还说，我希望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努力做他们该做的，让每一个人都明白真相。 参加库姆秀活动很好，让那些本来不明白的人知道了他们，了解了他们，并支持他们。来新西兰定居五年的毛先生说，我2005年就退党了，共产党做的一切我们都清清楚楚的，共产党到处隐瞒疫情，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没猫腻隐瞒什么呢？我就因为说了这个话，我的微信被封掉了。共产党整个的历史都是谎言，国内清醒的人不多呀，很多中国人搞不明白什么是爱国，他们说的爱国其实是爱党爱政府，其实不是，共产党在挥霍人民的血汗，在侵犯全体人民的利益呀。法轮功提倡真善人有什么错呢？肯定是对的。杰克逊很喜欢艺术、绘画及音乐，在观看天国乐团表演时不停拍照，他眼含热泪地说，我十分喜欢天国乐团的音乐带给我的感受，不同的乐器组成了这美妙的乐曲，非常美好，让人感觉祥和平静，法轮功学员们拥有纯净的心灵，这也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王法冤判16位好人，吉林梨树法院对判决书遮遮掩掩。2021年2月26号，吉林省梨树法院对孟祥奇等16名长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违法宣判7到9年，两位取保人员判缓刑，其中孟祥奇一家七口被非法判刑，刑期合计50年。这些人中11人为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只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到构陷。家属在非法宣告判决的前一天还在联系梨树法院刑事庭庭长，也是此案的审判长李楠，以及此案的审判员、具体办案人法官崔仁，两人都说没出结果呢，让等着。家属过几天打电话再问，才知法院已经宣判了，当时马上就要过上诉期了。多位家属向此二人索要判决书，都说不能给，或者是互相推脱，让找对方，即使是复印件也不能给。家属正告法官崔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7条规定，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5日内送达判决书，判决书应当送达检察院、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崔仁听后态度变了，说就算能给的话，你找我们领导吧，指李楠。过了一天再打电话联系，崔仁说，你说的那条法律不算数了，判决书不能给，复印件也不行。家属问崔仁审判员是谁，崔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啊？家属回答说，办案人员终身责任制。崔仁听后无语。之后有律师会见当事人，得知起诉书与判决书里面内容相差太大，比如起诉书里某一项所谓的音频分钟数是900多分钟，到了非法判决书里一下子变成了1万多分钟，起诉书里量刑意见是3到7年，判决书上是7年以上。可能是这一暗箱操作的事实被披露出来，近日四平看守所又开始以双备案为由阻挠律师会见，某看守所所长还说这两天开会说这个事了。目前14位被冤判人均已上诉。
辽宁朝阳市刘文辉再次被警察与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刘文辉女士家住辽宁朝阳市八里堡幸福里小区，3月26号晚上6点多钟，社区、街道和向阳警署共四人敲开她家的门，他们拿着一张白纸让她签字。刘文辉说，我不能签，你们不能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你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都遭报了。他们说，你签了字，你可以在家里继续练，你就签一下吧，以后就不再找你了。当时他家里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哭。刘文辉在2017年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一年，当时孩子还小，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后来这伙人又让他病歪歪的丈夫提签，他丈夫也没给签。 年前社区已背着刘文辉让他小姑子替签一次字了，社区说签了就不再找你嫂子了。刘文辉说，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你们让我签字我是绝对不签的，我不能背叛师父和大法。最后他们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刘文辉是2012年因胃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他的胃病看了许多医生都没治好，面黄肌瘦，修炼后胃病完全好了。他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小的，一个12岁一个8岁，都在上小学。他丈夫没有工作，只靠刘文辉每个月给别人做保姆挣来的1500元生活费。日子再难，刘文辉因为修炼法轮功，每天都能乐呵呵地面对。
江西南昌88岁玉芳庄被监外执行半年刑期。据了解，江苏省南昌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玉芳庄老太太已经被监外执行半年刑期。玉芳庄出生于1933年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曾因讲真相遭多次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20年7月1号早上，南昌市西湖区刑侦大队与国保大队十余人突然闯入玉芳庄老人家中，没有通报姓名，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非法抄走了法轮功书籍20余本，真相资料130本，法轮功师傅的法相及练功播放器等私人物品。玉芳庄被劫持到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被非法审讯了12个小时。由于玉芳庄年近90岁，年事已高，晚上8点多钟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2020年12月21号，玉芳庄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庭审时，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指出，玉芳庄老人已经年近90高龄，不宜做出收监服刑的处理。法院答复2021年1月18号会做出最终判决处理。起初法院欲做出收监服刑的判决，玉芳庄老太太据理力争，我已年近90，你们还要强制我入监服刑，我的家人不会答应，我要有什么意外，你们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最后法院做出监外执行的最终判决。
被非法停发退休金，四川十方市周玉宝上访维权。四川德阳市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1月12号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2020年8月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周玉宝随后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是哪个政府或谁的恩赐，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2021年1月21号至2月19号，周玉宝先后去了德阳市政务中心四次，找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询问说，为什么停发退休工资？他们说，你2012年到2015年被判三年徒刑，要把这三年领取的工资和上调的部分扣回。周玉宝说，你们扣我的退休工资是不符合法律的，而且我没有违法犯罪，法院冤判了我，他们的判决书上也没有写出我犯罪的事实，我即便是违法犯罪，你们都没有权利扣我的退休工资。周玉宝把判决书递给他们看，他们只看最后判三年，不管有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周玉宝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要依法办事。他们说，我们根据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完善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川劳社发的2006/18号第67条执行的。他们把川劳社发2006/18号给周玉宝看，同时拿来了他们扣周玉宝退休工资的确认情况告知书，要周玉宝签字确认。他们说，你签字确认了，从下月开始每月扣除上调部分682.51块，扣后每月发给2661.01块，另外三年总计要扣的12万1643元我们另签协约， 你可分期分批或一次性付给我们。周玉宝说，我不签这个字，因为我没有违法犯罪，即便我有违法犯罪的事实，扣我的退休工资也是违法的。周玉宝把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28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档的决定中的99项，即废止1999年7月22号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和100项，即废止1999年8月5号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给他们看。他们说，我们不看这个。2021年2月8号，周玉宝又去找了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时说，你们依据川劳社发2006-18号第67条执行的扣发我的退休工资是违法的。周玉宝依据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保基本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照，说他们的行为是违法，并形成文字。周玉宝说，我在这里跟你们说，我可能说不全，所以形成文字给你们看方便一些。他们不要也不看。周玉宝说，你们不能违法扣我的退休工资，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不是哪个政府或谁恩赐于我的，你们的行为作为政府公务员是严重违法的。最后他们说，讲法律我们说不过你，你去找省上。周玉宝说，谁扣我的钱我找谁，你们扣了我的钱我就找你们，是你们在违法。2021年3月5号，周玉宝去了德阳市信访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女士。周玉宝向她说明了他的退休工资被非法停发的情况。这位女士问，找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没有？周玉宝说，从2021年1月21号到现在已经找过他们四次，他们的理由是2012年5月15号至2015年5月14号被判刑三年徒刑，是因为练法轮功被冤判了三年徒刑，要将这三年所发的退休工资，包括三年上调的工资全部扣回。周玉宝告诉他们，扣我的退休工资是违法，今后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他们还说，讲法律我们说不过你，你去找省上。他听了情况后问身边的警察说，判刑要扣退休工资吗？那警察说，没听说过。后来女士告诉周玉宝说，下周二上午九点你来，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的领导要在这里接访，你来了我会安排你与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的领导见面。2021年3月9号，周玉宝去了德阳市信访局，接待的工作人员把他领到德阳市信访局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接访室。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信访局的邝姓主任首先让周玉宝填写了一份信访表，周玉宝向他说明了退休工资被非法停发的情况。他问找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没有？周玉宝将3月5号的陈词再重复一次，邝姓主任听了情况后做了记录，同时收下了周玉宝的书面材料，把周玉宝所反映情况归纳为三点：一，不能扣2012年至2015年的退休工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二，为什么2012年至2015年不扣，而在2020年8月才扣，而川劳社发2006-18号通知是2006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为什么那时不执行？三，他们依据的川劳社发2006-18号通知不符合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保基金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通知，根本就不属于法律，那么这个通知更没有法律的效力。所以他们停发周玉宝的退休工资是非法的。邝姓主任对周玉宝说，你提的三点到时我们会给你答复。周玉宝十方是退休工人，修炼真善人，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15号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头部受伤。 此后，中共不法人员操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家属聘请律师介入案件，驱赶威逼劫持家属，最终于12月6号骗过家属、同事等非法开庭，冤判周玉宝3年徒刑。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54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5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坏事变好事。河北来稿，我家有一亩地，两面临路，周围都是私人工厂，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块地就成了垃圾场地，有工人的生活垃圾，也有工厂丢掉的下脚料，大部分垃圾都沾有机油，很难清理。我和老伴都是修炼人，虽然邻居和过路的人都给出主意要怎样惩罚他们，但是想想我们是修炼的人，也就没太往心里去。有人往我们的地里倒了垃圾，我们有时间就去清理。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清理了，花了半天的时间。想想不对，这不是倒垃圾的地方，不能这样给大法弟子无故的增添麻烦。时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正好有一个路人告诉我是哪个厂子倒的，我想正好借这个机会去给他们讲讲真相。一进厂子大门，看见有一辆车，上面写着环保执法。我问了一下院里的人，你们厂长在哪？他告诉我在办公室。我一看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七八个人，我敲了下门，里面的人都回头看我，你找谁？我问厂长在吗？厂长说什么事？我说你家生产什么？他告诉我后，我就确定了是他这家厂倒的垃圾。我告诉他别再往地里倒垃圾了，你们应该倒到垃圾坑里，专门倒垃圾的地方，虽然远点，也别给别人添麻烦，对你们也不好。我这一说，环保执法的几个人说，你快打个举报电话12369，我们马上到你家的倒垃圾的那地方去，帮你查清是谁倒的，罚他们的钱，打了举报电话，我们也给你5000元奖励。这时厂长也要给我钱，我就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是来要钱的。我师父教导我，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也不能动恶念，我不可以伤害别人，什么事情都得用善来解决。这时环保执法的一个人说，真善人好，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人的心态，都向人家学学。他们都那么高兴，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最后厂长把他的名字告诉我，说有事让我找他。
被传销团伙围杀时，丈夫说了这句话脱险。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极其残酷的时候。当初我丈夫也学过法轮功，但迫于外部压力放弃了。我坚持修炼大法，经常出门给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因邪党人员时常上门骚扰，丈夫不胜其烦，害怕我被抓，他受牵连，强烈要求我和他一起外出打工。我想，外出打工就失去了修炼环境，就没有去。丈夫看说不动我，就自己出门了。过了些天，我做了个梦，一个小孩躺在地上，背朝着我，看不清脸。我想是师父点化我，难道我家孩子出事了吗？一天晚上回到家，发现大门和屋门都大敞着，我不由得就喊，快来人啊，家里招贼了。 突然听到丈夫在屋里大声说，
别喊了，是我回来了。
进屋一看，丈夫正跪在师父法像前呢，满脸是泪。看到我，他哭着对我说，是师父救了他的命。他说他外出找工作时被人骗进了传销黑窝，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想跑跑不了。他们逼他拿钱，可丈夫没钱，他们就把他带到一间小黑屋里。他一看屋里摆满了刑具，他们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丈夫见他们手里都拿着刀子，非常害怕，觉得他们是要杀他，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杀了我，大法师父会找你们的。说完就学我平时闭上眼，单手立掌，坐在地上发正念的姿势，并在心中恳求师父救他一命。坐了一会儿，屋里一点声音没有，睁眼一看，那几个人或站或坐或歪着头或举着手，动也不动。丈夫心中非常害怕，就干咳一声，他们才动起来。带头的那人脸都吓白了，说赶紧给他收拾东西，把他的钱和东西都还给他，送他走。丈夫主动给他们留下200元饭钱和住宿钱，他们不但不收，还为他买了返程的车票，将他送上车。我讲了前些天我做的那个梦，那是师父点化我，你出事了。丈夫哭着说，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以后再也不逼你放弃修炼了，我也要学练法轮功。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奴工史的变迁，1999至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中共以不人道的方式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做奴工，强迫这些奴工生产新疆棉，遭到 H&M、耐克、阿迪达斯、巴宝莉等诸多国际品牌的抵制。近日，中共发起报复性的抵制洋货运动。长久以来，中共为了掩盖一直以来广泛采用奴工劳动、剥夺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一次又一次拿起抵制洋货这块挡箭牌。然而，这挡箭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罪恶呢？中共的监狱系统是路人皆知的出口创汇单位，基本没有成本，免税免人工费，有些产品的原材料都是免费的。中共司法监狱和劳教系统生产奴工产品最为疯狂时期是从1999年至今，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2013年劳教制度解体前，全国约有300多家劳教所，其中 95% 以上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全国七八百间监狱中也关押着十多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强迫在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分年龄的无偿出工劳动，生产的奴工产品涉及面广泛，市面上很多涉及手工的生活用品，如牙签、筷子、医用棉签、注射袋、食品袋、果汁盒、手机盒、足球、邮票册、糖果、月饼、汽车坐垫、羽绒服、十字绣、各种皮包、首饰配饰、民族工艺品等等，背后都有奴工的影子。据明慧网报道，奴工劳动者从16岁到70岁不等，每天要工作12至19个小时，如果完不成监狱的任务，还要加班加点，从早上7点出工到晚上9点，中午只有十几分钟吃饭的时间，不给工资，不完成任务就罚站、打骂，不让买日用品。人们形容，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如果拒绝出奴工，就会被中共施以酷刑。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朱敬忠2008年被押往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朱敬忠抵制迫害，不劳动不妥协，遭受多种酷刑折磨，被警察用胶皮棒暴打、脚踢、撕扯头发，又上背靠，嘴巴被贴上胶带，拖到太阳下暴晒，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原本健康有160斤体重的他只剩100斤左右，走路都很困难。在武汉女子监狱， 被非法关押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刘有清年过半百，在一个小板凳上从早到晚就在那里拆沙，拆到半夜他拆不完，警察就惩罚他头顶墙壁，人离墙三步远，结果整整拆了18天的沙，狱警一天都没让他上床睡觉。监狱和劳教所不给劳动工资，却搞出工计分，不达到分数的延期出狱，强迫在押人员不得不劳动，如果在押人员拒绝劳动，那就意味着要把牢底坐穿。据明慧网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劳教系统内部经常为了完成奴工任务而互相买卖在押法轮功人员，每位800元至1000元不等。比如他们把北京籍的法轮功学员卖到内蒙、东北马三家、湖北劳教所等地。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玉红2008年7月被卖到湖北女子劳教所，警察和保安为了强迫他做奴工，用很多根绳子把他捆绑在椅子上，把木塞塞进嘴里，然后用很粗的胶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后再拔出来，然后再插进去再拔出来。明慧网2013年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调查的3653个被关押迫害致死案例中，就有110人是被超负荷劳役直接致死的，占比 3%。 监狱劳教所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还有些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类的东西也是奴工产品，如饼干之类的小吃。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拒绝狱警布置的生产饼干任务，狱警问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回答，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搅拌那个夹心的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生标准吗？监狱厕所里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犯人方便后也不能正常的清洗手，然后就去包装饼干，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是练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为的是做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当然奴工劳动也成为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的一种隐形方式，中共利用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来赚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610系统和政法委对司法系统有强迫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和放弃信仰的硬性指标。监狱狱警往往白天拼命安排法轮功学员出工干活，深夜还要逼迫他们写所谓的悔过书，人在疲劳的状况下精神处于涣散状态，很容易被中共利用来进行所谓的转化。有学者分析，这次中共炒作新疆棉事件，本想虚张声势，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哪知最后落得个假戏真做，骑虎难下。如果中共持续在新疆用强迫的奴工劳动生产新疆棉，很可能影响外资购买新疆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的出口总额为 17.93 万亿人民币，有 7.4% 来自于纺织业。新疆农业大学学者于先生说，如果外国抵制中国的棉花出口，对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棉花出口国来说，可能对中国每年造成上千亿美元的外汇损失，这还只是一部分。另外对新疆地区的棉花加工纺织品企业工人就业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因此这些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本国企业和员工家庭，中共政府应该三思而行。而中共抵制名牌外企，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每个龙头外企背后的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与中共的企业有关联，中共做了件损人不利己的事，中共的邪恶和愚蠢独一无二。
请听时事评论，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大多奸佞之臣都是表最高的忠，跑最快的路。如今很多中国贪官很是热衷于使用所谓的正能量一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在中共自己拍摄的反腐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正在台上慷慨陈词，抒发所谓正能量的官员，被中共公安给带走。去年8月7日，浙江绍兴中院审理了衢州市柯城区委原副书记方庆建受贿案。方庆建一审被判5年半，他的微信号取名就叫正能量，他平均每天发布2条以上所谓的正能量原创文章，媒体也经常引用。疫情天下无难事是他的名言，现实中的他还真的很勤呢，勤于出入高档场所，勤于高消费，他老婆一件衣服就6万元，勤于受贿，无论大钱小钱都收。中共18大后，方庆建受贿90次，不到一个月就受贿一次。网友讽刺，正能量喊得频繁，受贿也频繁。以正能量立牌坊的官员不在少数。安徽出版集团原书记王亚飞，落马前曾是个网红，经常发表励志文章。王亚飞落马后，中共官方通报，称他信念丧失，汇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中每年两会都会提有关政风反腐的提案，暗地里却大肆敛财，多次索贿，甚至催缴贿赂，不送贿赂来就威胁对方。事实上，中共官员成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能量就是骗人的谎言，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儿。去年10月中旬，在网络上曝光的一张真实现场照片显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实诫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糜烂，比如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采访不说胡话，灾难现场不露笑容等等，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回头看看中共的历史，再看看当下这些贪官人前人后的迥异表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就是人前红太阳，人后杀人如麻。毛执政几十年，在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人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后则是天安门屠杀的总导演。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人前3个代表，人后不学无术，贪腐淫乱，不仅是中共贪腐总教练，还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惨案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等同于助纣为虐。与此同时，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安排亲属移居国外，并为自己准备几本护照，以便随时跑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条红色的贼船正在快速下沉。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2012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 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共号称有9400万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实际上以人心尽失，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都是为了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中共篡政之后，在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99年开始，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至今已有3亿7000多万人抛弃中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抱怨为自己修炼与救人徒增难度，读明慧交流文章的一点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昨天读了明慧交流文章，摩西的故事给我的启示后，使我对师父苦心铺垫的5000年神传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只是认识到师父铺垫的5000年传统文化，是给师父传大法，铺垫人认识与理解大法的文化，为人认识大法与理解大法打下基础。今天我认识到师父铺垫的5000年神传文化，还有指导我们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高深内涵。神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摩西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这是对神的不信。在经过一些神迹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按照神的指引，可是遇到人认为的困难时，以色列人开始抱怨神。正是这些对神的抱怨，使以色列人11天的行程被拉长到40年，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更多的煎熬。看到这个11，我又想起了另一个11，西游记中唐僧历尽千辛万苦，9981次磨难，从来没有动摇他取经的志向，从来没有抱怨佛祖，结果按照佛祖的安排，历经11年取回真经，在中原大地弘传佛法，为今天的大法弘传铺垫了文化。我们想一想，如果唐僧在面临生死绝境也生出抱怨之心，那他很可能要走不止11年了，还有可能前功尽弃。我知道自从美国大选之后，有些同修看到美国大选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就开始有些疑惑，有的同修开始怀疑，抱着各种心态，特别是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与预言发表后，更是触动很多同修的人心，有的同修开始抱怨，开始怀疑，忘记了一条修炼人最根本的原则，向内找，没有看到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不纯因素，更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存在的私与我，才是造成今天这种世间表面环境的原因，是师父正法不能推进的主要原因。师父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用更大的承受将计就计，安排时间让大法弟子提高上来，我们不能从法中看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只看表面，还在用人心埋怨，甚至怀疑师父真的不应该啊，这一切不是我们做弟子的不精进造成的吗？如果我们抱怨怀疑师父，会不会拉长我们的正法修炼时间啊？在师父的点悟与加持下，我写的一篇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
看到文章，我很惭愧，自己还存在那样多不纯的东西，这些被编辑同修改正了。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与一些人都在一个巨大类似炼丹炉一样的大罐子里面的底部，我看到很高的罐子的圆形口的上方，外面有四个高大神一样形象的生命把持着罐子口，不许罐子中的人出来。这时传过来一个意念，熬一段时间就都出来了。这时里面的有些人开始抱怨，怎么这么热？就在这时，我感到一阵凉风向我吹来，我一点也不热了。我抬头寻找凉风的来处，看到罐子外面的蓝天上有一个类似菩萨形象的一个生命，身边还有两个小童子，那个生命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类似小镜子一样的器物，那个面显现出蓝色，凉风就来自那个镜子。我立刻双手合十表示谢意。这时我告诉里面的人，过到我这里来，这里凉快。有些人过来了，有些人没过来。这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埋怨的脏话，还有些人附和。这时我看到菩萨一样的那个生命手里又多了一面小镜子一样的器物，那个面不是蓝色的了，而是红色，照向那个说脏话与附和的那些人，那些人立刻热得打滚，非常痛苦。这时我告诉那些人，你们刚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快承认错误吧。说完我就醒了。早上醒来后，我找到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用旧事例的话讲，中国那个地方集中了很多高层生命，甚至于更高层生命，都到那里得法。那么那个地方就像道家讲的那个炼丹炉一样，那个火必须烧得猛，烧得旺，真的是在烈火的考验下能走过来，在这个严酷的迫害中你还能坚持下来，你就是个修炼者，天上就承认你，你就能圆满。走不下来的怎么办？他就这个目的也练，那就是去其糟粕，练出真金。我明白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就像把大法弟子放到炼丹炉去冶炼一样。如果大法弟子能够放下自身的私与我的不纯的因素，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就与你无关。如果放不下这些因素，你就无法摆脱他安排的迫害。你如果抱怨师父与大法，或者怀疑与波动，那么你受到的迫害就严重，迫害的时间也可能加长。其实抱怨来自自身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而且不是我们的本性在抱怨，我们的本性是大法的一粒子，怎么会抱怨呢？这里我还认识到，目前我们修炼与救人中遇到的问题，都是我们法理的认识没有提高上来造成的。在法上有好的认识的同修应该多写法理方面的交流文章，好的文章对同修提高有帮助，可以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非常佩服那些完全放下自我，每天风雨无阻地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其实这些同修的境界已经不在旧势力的炼丹炉之内了，迫害与这些同修没有任何关联。还有些同修抱怨今天的人难救，现在的环境不如以前宽松了。依我看，这都是大法弟子自身修炼境界提高不上来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放不下私与我。我认识到今天的世人得救的障碍不是来自于世人的本身，是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造成的，而这些邪恶因素存在的深层原因是旧宇宙中还没被正法的那些高层生命造成的，是他们还在利用低层旧势力的安排，把今天世人变成这样，来给大法弟子提供所谓的修炼环境，让大法弟子在他们提供的所谓修炼环境中修上去，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才有资格救他们，他们才认可大法弟子，才允许大法弟子走过去。最根本上讲，是大法弟子自身还没修去的私与我的因素被他们利用，他们找到借口 安排了世人得救的障碍。大概四年前，我们几个同修开车去农村的一个集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到了集市，我们分成两组，我与一个同修一组，负责北半部集市，剩下几个同修负责南半部集市。我与那个同修心态比较纯，没有自我想法，我们就是来助师救人。我们到了集市的北半部，我感到集市的北半部好像被一个祥和的场罩上一样，我感到身体非常舒服，这里好像另外的空间，集市中的人都对我们笑脸相迎，好像老朋友一样主动打着招呼。我们把真相资料递给他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还喊法轮大法好，人人喜笑颜开，就好像我们在一起过一个盛大节日一样。当我们发完所有资料走出北半部集市时，来到南半部找那几个同修，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刚才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发完了所有资料。我感到我好像从另外空间走出来一样，回到现实的空间。我看到那几个同修还没有发完资料，还说不好发。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南半部集市没有那种祥和的场，世人表情都很麻木。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同修对我们以前发资料发得快不服气，这次想要比试一下。只是一条路之隔的两个环境截然不一样，这不很说明问题吗？不是人难救，是我们自身不纯，达不到法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境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如果真能放下私与我，那么一切正的生命因素都会来帮助大法弟子的，那救人的阻碍还会存在吗？是我们自己修炼不到境界，走到旧的安排中去了，那些正的生命无法帮助我们，才表现出人难救的表象的。修炼就是从自身找原因啊，不能向外看。今年的神韵晚会贯穿着大法的圆融的智慧与对生命的慈悲救度，特别是第一首歌曲《不要失败》，我体会到其中展现的创世主对他的弟子与今天来得法的世人的无量慈悲救度，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这首歌打到了我生命的最深处。还有一点我体会的最深，就是师父看待生命与我以前对生命的看待完全不一样。我感到自己的自私与自我的局限，我常认为某某生命不配救度，某某生命只能被淘汰。可是整个晚会我感受到的是，师父对生命就是慈悲救度与圆融，只要这个生命还有一丝善念存在。整台晚会从头到尾都贯穿这样的内涵，我看不到毁灭与淘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心里如果装着毁灭与淘汰，我们怎么能救众生呢？我们只有心里没有了毁灭与淘汰，只有救度，才能救了众生。我们来到世间是为了救度，而不是为了毁灭与淘汰。让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怀疑，否则只能增加我们修炼与救人的难度。正法修炼时间一再延续，都是我们修炼的不足才造成的。我们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不能去找师父的原因啊。一再延续时间是师父为了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成就未来啊，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作为弟子应该倍加珍惜与感恩才对啊。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或不圆融的地方，请同修慈悲归正与圆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实修才能提高，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我发现不少海外同修不会向内找实修自己，使得他们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当中，被各种磨难纠缠不休，苦不堪言，不仅讲真相证实法受到影响，有的甚至对修炼能提高层次失去了信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已经在前两个标题明示，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
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在我的层次理解，师父一开始就已经在这两个标题中把天机揭示给了弟子。一旦开始修炼，就会往高层次不断带我们往上走，不断揭示从人到不同境界的神，也就是不同层次的神应该知道的天机和法理。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实修，不能将遇到的矛盾和磨难当作不断升华层次、消去业力、洗净自己、走向神和更高的神的好机会，我们就会长期停留在人的境界或者其中一层修炼的境界，业力因此堆积成山，最后甚至难以摆脱磨难的纠缠。这是不听师父话、不实修的结果。不实修就无法看到实修后师父不断给我们开示的各层天机和法理，也就无法体验到自己被师父不断往高层次上带的过程，也因此在看法时看不到不断提高境界后法会展现给我们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法理，那就会造成对法的迷惑，甚至失去信心。有一些海外大法弟子甚至认为，因为没有国内严酷的迫害环境进行考验，因此认为自己不可能修得高，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根基差，这完全是对大法修炼的误解。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法力无边，任何一件小事都能修，任何人不看你人中身份高低、文化水平高低，也不看你身居何处、有无被迫害，只看矛盾中你敢不敢面对和放下你的人心。人心敢放，师父对弟子是一视同仁的，大法中修炼起来层次的升华是突飞猛进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说，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我对这段话感触很深，也是我多年修炼的真实体验，相信很多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法理会随着我们的实修不断升华，修得好的、快的让人难以置信。我身边就有位同修，在去年我眼睁睁看着他在家庭的矛盾中严格找自己，去掉不好的人心，法理就不断给他展现。每一次磨难和矛盾，不管对方多么不好，他都找自己。他为此告诉我，总算知道了修炼向内找实修的天机。原来法理不是抠出来的，是实修后去人心后师父给他展现的，如果不实修，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以前他看各地讲法，以为不用实修就能看到新的法理，看到更高的天机，完全是好奇心，是人心想要得到神才能知道的内涵，想起来都脸红。这次经过实修经历后，他好几次激动地对我说，自己对修炼着了迷，因为他仅仅是找了自己，找出了人心，不掩饰，不埋怨丈夫孩子，真心去按向内找的法理做，师父就让他一看法就是新的法理，有时整本书的内容就像新的一样。见悟的过程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好几次对我说，我终于知道在哪里都能修，都能修成。因为对法理理解的升华，他看懂了明慧文章中很多国内同修的磨难是如何产生的，在迫害中该如何做才是对的，感觉自己即使看文章也在升华，内心神的状态越来越明显。他感慨地说，修了20多年，只有这两年算是懂得修炼了，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时光，追悔莫及。所以他感恩师父还在给他机会， 还在为所有弟子延长结束的时间，等着大家走出人，走向神。今后唯有分分秒秒珍惜修炼的时光，才能对得起师父的苦心等待和栽培。我修炼中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人中的身份就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家庭主妇，几乎除了编辑工作，我多数情形就是在生活小事中修自己。即使如此，师父同样在我每次严格找自己时，马上给我消去业力，提高层次，展现神迹，展现高层法理。那位同修说的整本书的内涵随之全部变了的感受，我最近也经常发生，感觉越来越明显，大法的伟大无以言表。举个很小的例子，因为女儿已经成年，她不让我过多干涉她的私事，现代观念和法律就是如此，我也只好尊重她。但作为母亲，因为有儿女情，总是会担心她结交道德败坏的男友。当然事实还没有出现，但是那时我就是放不下这颗心。有一天她出门打扮得很整齐，没跟我打招呼就走了，我的心就开始不安，胡思乱想，会不会跟什么男生见面约会，被人骗了咋办？因为他不修炼。于是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怕心出来了，一直告诉自己必须放下，是人心，是该修去儿女情了，心中也在不断灭这个怕。以前这样做是管用的。我根本意识不到，师父对我的标准已经变了。光这样做好像不好使了。这一次我无法完全让这个怕心消掉，只是不断告诉自己，师父法理不是让我们明白了吗？人各有命，都是定好的，不要担心。我还以为我已经是在修了，这是我过去的修炼经验和做法，但就是放不下这颗心。师父看我不悟，让同修打来电话，我一说自己担心的过程和如何修的过程，本以为他会表扬我懂得及时找自己修怕心，没想到他一语道破我的问题，你要提高了，不能老是停留在原来的修法了。你如果是个新学员，我会肯定你，但你已经是老大法弟子了，还这个悟法就太差了，你知道吗？你是在安慰你的怕心，是你的怕心在寻找师父的法理安慰他，不是你在修，你还没发现吗？所以你的怕就老也去不掉，你到现在都没把它跟自己剥离呀。在怕中修怕，永远都没法根除怕。你的真正生命的神根本不存在怕，这个怕就不是你，这个怕的感受就不是你，是你的假我，一层身体附在你身上，赶紧分开它，师父才能帮助你消掉它。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谢谢师父再借同修的口点化我啊。就在这同时，我一身轻松，明显感受到身体在变，随之学法的内涵全变了，所有的心该如何去全都有了新的领会，层次的升华是实实在在体验到的。原来所有的情绪感受都不是自己啊，跟过去人看到的人心完全不同了，人的层次的东西看得非常清晰，不再容易带动自己了。但是师父并不让我停留在这个认识，很快又发现原来所有的人心假我的形成都是旧势力的安排，生生世世的安排中积累下的，完全是旧势力强加的，没有一个心的出现不是安排的，到啥时候出来什么心都是旧势力原本就设计好的，因此没有一个是真的自己。无论是从人体本身有的执着心，各种负面情绪，还是外来的干扰，全部都不是自己。这一次也是一件小事向内找明白过来的，也就是说从此我对执着心的理解更加明确了，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更加明白了。向内找让我随时随地都能提高自己， 法理随之就会升华。以后我就能非常坚决地对待这些人心，一出现就立即明白，这不是我的人心，是旧势力安排在我肉体上的东西，企图让我去感受，去承认，然后我一动念就让它加重，随之把早就安排好的难要加在我身上。看透了他们的伎俩，我坚决否定，所有人心全都不是我，休想借机干坏事。人心渐渐地越来越淡，一出现苗头立即抓住，瞬间就把它解体。能做到这样是常年实修渐渐达到的，否则你就会把人心感受、痛苦等情感全都认为是自己。即使法理告诉你他们不是你，也只是知道有这个说法，并不真的理解。我的层次实在有限，每个人提高的状态不可能一样的，我也只能举个小小的例子，而且仅仅是我个人的路而已。我切身体会，高层的法理只有在实修后才能领会，不实修永远无法摆脱人的层次，没有师父展现的高层法理，就无法获得高层法理的指导，走向神是不可能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只有实修才能变成神。让我们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矛盾中的机会，赶紧提高上来。个人层次的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女儿一同修炼大法，守住心性，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之初，天目经常看到各种殊胜的壮观景象，经常能见到师父的法身，我的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师父就为我灌顶，我感到头顶一股强大的能量流从头到脚灌遍，那个感觉用语言无法形容。2000年底女儿出生了，孩子3岁左右，我从国企改制出来，买了出租车跑生意，我在车上见谁都讲真相，讲大法被迫害，讲我们被迫害的遭遇。大约1年多，因为我不会经营，被人钻了空子，车子被驾驶员撞坏，这些我都自己承担了，没有少给他们工资。后来我不做了，亏得连本钱也没有了。那些坑我的驾驶员还在背后说我傻，邻居也有当我面笑话我的，我都守住了自己的心性。我知道这是我想过人中的好日子招来的磨难，日子还要过下去，家里买米买油的钱都没有了，轿车没有了，我就开摩托车去带客，可人家一带就是一个，没有客人上我的车，就这样几天也没有谁坐我的车，我就没有收入了。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身上仅有100多元钱，女儿说要吃东西，我在掏出钱来的时候，不知哪里来了一阵风，还把钱吹跑了。我和孩子眼看着钱跑到一家院子里，我们进去后，一个老人用脚踩住钱，就是不承认。我守好心性，想到也许是以前欠人家的。我们走在路上，我为了逗宝宝开心，在巷子里一走一跳的，宝宝也高兴地跟着蹦。他忽然停下来说，爸爸，没有钱就没有东西吃了。我和宝宝说，你今天过生日，爸爸给你买蛋糕。其实我口袋里也就有2块钱的钢镚，刚好有2块钱的蛋糕。回家后，我把装蛋糕的原纸盒一剪，弄个皇冠戴孩子的头上，孩子非常的快乐，让我见到了童真是多么的珍贵。我从来不把人中的苦带给孩子，我在孩子面前做出吃苦耐劳很快乐的样子，严守心性，我对孩子很关怀也很严厉，那些人中的变异教育都被我挡在外面，给孩子的都是正统的神传文化教育，用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启迪人善良本性的文化给孩子打基础。我的女儿在人中不是机灵的那种，学习成绩一般，经常被欺负。有一次我与女儿去超市
给女儿买吃的，那时候我身上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超市阿姨推荐我们买这买那，可女儿说我爸爸没有钱，我就拿一块钱的小饼子。那个阿姨好感动，我内心也很震动，女儿懂事啊，知道为别人着想。女儿从小手上就有冻疮，每年手都被冻破。女儿十岁左右的一天，我问她，你学大法好吗？孩子没有犹豫，说学就学。当时我就在客厅教孩子练动功，孩子做佛展牵手法的时候，我看到孩子头上手上一阵电光紫光冒出，停下来一看，孩子多年的冻疮就一点影都没有了，神迹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忙拉着孩子给师父核实，谢谢师父。当天晚上我教女儿练静功，孩子在我对面而坐，双盘很好。过程中我听到孩子喘粗气，我问他怎么了，孩子说有条银色的龙在你头顶盘旋。我告诉孩子那是爸爸修出来的。女儿看到的景象使我对法升起了更坚定的信心，而没有对孩子的功能感兴趣，也不能助长孩子的欢喜心。我很平常地对待孩子的开天目，没有崇拜孩子的功能，也尽量不在同修中传播。我让孩子以为别人也这样，没有显示的必要。修炼过程中也曾经善用过，以鼓励同修修炼。我没有利用孩子的功能去执着地显示我是父亲，孩子在人中做得不好的事情，守不好心性，我同样会教训。我让孩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从心里认识到修炼人应该怎么做。孩子有几次哭着说认识到错了。孩子随时可以看到师父，我说你听听师父怎么说，你为什么挨打。孩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师父告诉他你老是说话不算数不改，被打了能改吧。孩子眼泪汪汪地说一定改。在教育孩子心性的问题上，我没有含糊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师父的弟子，我要带好他。在人中我是得法在先的，我是他的父亲，我真正对他好就是要把大法传给他，严格要求他的心性，功能是他先天自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佛下来做事都得重新修，原来的功都不给了，只不过现在修得快一些。我悟到功能代表不了层次，看多看少都是鼓励我们修炼的，不能在同修中升起崇拜的心理，那就违背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了。我们能看或有其他的能力都应该用在修炼提高上。由于女儿依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至今她二十多岁了，功能依然不弱，她随时能定下来发正念的时候，她会告诉我说我们好多同修发正念思想不定，在另外空间里看那个光团闪忽不定，上来下去甚至熄火，这真的是要我们重视自己的修炼了。修得好的同修都有果位了，还有护法，有各种神通，对应不同的天体修出来的生命形象也不一样，比如新疆西藏他们那边的神的衣着与我们汉地的就不一样，还有各种神的形象。发正念的时候同修各显神通，所对应的天体的神都会加入帮忙，好多同修都在果位中在圆满着自己。师父身边的那些佛道神漫无边际，光艳夺目。每到世界法轮大法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们和孩子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拜见师尊。那些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他们修成的那一面在给师父献水果和各个世界的纯真物品，师父的身边那些大神大佛会非常恭敬地接过来摆在师父的前面。同修们在家里给师父拜献的物品，师父那边都知道。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希望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勇猛精进，不要被什么人心带动，不要被预言带动，就按照师父的大法做好，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看看自己的环境是不是与我们的心有关系，向内找自己，法正自己，也能正别人。 我们见过很多同修并不起眼，可是他们修成的那面光艳无际，但在人这面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心态平和，做事心性扎实，1999年之前圆满的那批同修，他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在你身边做着师父要求的一切，不招眼，可是人家什么都知道，没有任何人心。那些平时他高你低的，在心性上守不住的人，几乎都在网络世界里，特别是大陆这边，在网上有那么几个人执着自己的功能，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陷在自己的魔幻里不能自拔，把自己看到的硬塞给同修，有些盲目崇拜的最后基本都走向邪物。你们应该明白，那是背后的旧势力死死抓住你不放。亘古的机缘是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不是师父给我们机会，在那救大穷灭的规律中，我们早就不在了。师父是再造今生给我们啊，让我们珍惜吧。我们要携手共进，坚信师尊，完成自己的使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